过了一个礼拜，又跟大伙儿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接着跟您聊我那本书《施主请留步》。说什么话题呢？您最怕听见的两个字，哎，借钱。估计很多人都遭遇过借钱这种事儿，差别在于数目之大小。我的感觉是啊，朋友之间什么时候一方吐露出借钱俩字儿，缘分完了。你不借给他吧，心里是个结，借了总惦记什么时候还呢，是你想催着要吧，不好意思，你不催吧，心里又怨恨，百转挠心，千头万绪，弱智不安，食之无味，别有滋味在心头。在我小时候，父辈之间也有借钱之事发生，但是很少尴尬。被借这一方啊，只要有闲钱，大多乐意帮忙。那时候人都不富裕，每家收入不多，都是量入而出，挣多少钱过多少钱的日子，全靠着家庭主妇精打细算，每月工资下来买多少油买多少盐都有预算，不会花亏了。真要借钱，那就是真过不去这坎儿了啊，父母住院了，孩子考大学了。那时候啊，人讲信誉，借钱的时候就想好了还钱的计划，我每个月从牙缝里挤，我到日子把钱还上。过去人一提借钱张不开脸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家一亲戚来我们家借钱，一大早来的，来了也不说什么事儿，就坐着，一直坐到晚上才说借钱，说一天不好意思提借钱的事儿，难为情啊，也有好处，吃我们家三顿饭，都还把钱借走了。在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借钱的方法，不是跟私人借，跟小卖部借。那是跟小卖部，那时候的小卖部啊，在记账，有一个黑板，你的是方清平工农烟一盒20块，两毛钱，到时候呢，你月底的时候你得还，你要不还上你们家找你要去。我们那那个小卖部也是他记账，他那时候我记着我妈上那儿买豆腐去，买一块豆腐没钱，让他记账啊，他没文化，豆腐他不会写。对呀，你要香烟什么的估计他会写，豆腐他就画一方块，这就表示豆腐。我们家人爱吃豆腐呀，过两天呢，他又我妈又去买豆腐，一看他再画一方块，好，又画一方块，对，连着一个月买了7-8块豆腐。你看我妈写着我们家方家7-8块豆腐，我妈就嫌豆腐贵呀，有一回是趁着这个买东西的不在，拿过那粉笔来擦了，不行啊，擦了有那白呀、啊、拿一个那个粉笔中间给他穿了一根绳儿，串后来就到月底找我们家要账去了，他听说妈，你买了一份糖葫芦还没给钱呢。现在的人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借出去那钱真有可能打水漂，因为现在过去的人很少搬家，很少换工作，那么一个胡同的人，一个单位的人要在一起相处几十年，你欠钱不还，身边人都看不起你，后半辈子抬不起头来。所以那时候人就讲信誉。我们胡同嘛，我一发小嘛， 上学的路上跟我借钱买冰棍儿，我也穷啊，倒是那天兜里装五毛钱，那时候我爸给我钱让我订那小学生优秀作文，订那个的钱让他知道了非跟我借，让我别订报了，说反正也不认识字，订了也白搭。我当时心里特别生气，冰棍儿明明有三分一根的，他非跟我借五分。后来那五分钱他一直不还我，我生气呀、啊！我就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围墙上写“谁谁谁欠债不还”，围着操场写了一圈儿。一遍让我们校长看见了，罚我全给擦了，把我累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后来这事儿让他妈知道了，赶紧来我们家还钱，说了好多好多话，还让我啊以后别再提这事儿了，怕影响他们孩子的前途。我们小时候借钱不还都是特别丢人的事儿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城市那么大，五环六环，人比原来多出多少倍，人可以天南地北的跑，上哪都能混饭吃，实在不行人出国了，你能追到国外要账去吗？打电话要钱没用，你打电话人家关机，说跟咱们有时差，其实有的就是骗子，根本没出国。上个月我就有一朋友给我借钱嘛，我让他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在国外，等回国就还，一边打电话还一边跟用外语跟人 hello hello 打招呼。我不好意思拆穿的，我在马路这边看见他在马路那边，我才拨个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怕他，我一喊着他跑了，所以我拨电话。为社会和谐呀，我认为应该禁止民间借贷，成立一个合法的借钱机构，谁有困难谁上那儿借去，有法律管着呢，到时候不还你扣房子扣车，要是什么抵押都拿不出来那就不借给他。当然了，真有急事儿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，你可以捐款。说到借钱呢、啊、有这么一种人，跟人借钱的时候不会说狮子大张口，动不动就上万，三十五十一百二百，不分场合不拘地点，随时随地开口，让你防不胜防，想不出拒绝的理由。
对，
半路偶遇，我方哥正好遇见您，忘带钱包了，借我一百块钱打车。你能说什么呀？
小钱
啊。对呀，我也没带，哪那么巧啊？掏钱吧，临走给您搁一句，明儿就还您啊。第二天您几次上人家要去吗？你昨天盖我一百，该还我了，这也太不开眼了。下回在某个场合见着了，跟您谈笑风生，就跟没发生借钱那事儿似的。您看人家这么坦然，好像觉得自己有点龌龊似的，总惦记那一百块钱。您看人家多具大家风范，根本没把那一百块钱放心上，早忘了。人家可不止跟您一个人借，到处撒网，网网有余，跟张三借二百，跟李四借一百，积少成多，积业成裘，一个月下来也不少的，就是工资留着买大件东西，平常基本靠借钱过日子。也有那不开眼的账主，非追着人家要那点钱，那就人家就把钱还给你了，再甩出一句话来，我这点钱我都忘了。难看的是要账那人，富强知道吧，天天去那个小区门口买啤酒喝，不花自己钱。买啤酒之前，现在小区门口是溜达，遇上一街坊，哎呦，我、买啤酒忘带零钱了，借一块，借一块。谁会不借这一块钱嘛？开嘴了，就给他一块。溜达到第四位，收工了，买啤酒去了，三块五一瓶，还能落五毛。我也跟他借过钱。就我们俩是二十多年一块说相声嘛， 有一回我是真的是搞对象，带着女孩出去玩去，缺钱，借给她，借了她14.3块。因为他兜里头就那些钱都给我了，这钱啊，这人鸡贼呀、啊！你说民间借贷嘛，拿一个纸写上14.3，是吧？放清廷，让我签字，摁手印，弄的也不知道哪儿找那红印泥呀、啊，啊，是手印都摁上留着。过两天，说好了一个月还嘛。一个月那天找我来了，王金平，你该还我钱了吧？我这儿有借条。哦，对对对，是该还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借你15.6还是17.8？
143。
我想一听，14.3。啊，不不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回头再还，回头再还，回家了。对，重新写了一张那个15.6，15.6，模仿上我的签字，按上手印，他的手印，反正也瞎掰嘛。又过一个月，拿着这来了，方金平，你该还我钱了。对对对，该还你钱了。哎，我是借你21.3，还是22.5？我、哦、不还不还 不着急不着急，咱们哥们算什么去？这甭着急甭着急，回家了，找一张纸，方清平23.5，写上，签字摁手印，又找我来了，又过俩月，怕我记得清楚啊，过俩月一琢磨又忘得差不多了，拿着这个23.5，方清平，你该还我钱了吧？哎，我是该还你31.2还是43.6？你甭装孙子了，你罚了这15.3。他明白了。还有一种借钱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欲擒故纵，分几步进行，数目啊一回比一回大。层层深入，诱敌两忧。先给你借个3000-5000的，你想也不算太多，啊，算了，即使真不还，损失也不算惨重。别因为这点钱耽误交情，借给他了，人家讲信用啊，说一个月还，半个月把钱送回来了，弄得你心里直忏悔，当初我担心太多余了。一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，过两天又找你来了，又缺钱了，跟别人借吧，关系不到，还让人多心。您最了解我呀，知道我不是借钱不还的人呢，所以还得找您，不多10000。您想，人家没把咱们当外人，那关键时刻别掉链子，掏钱吧，10000。又是一个月还您的，这回多给您500，这算利息。您哪好意思要啊，人家跟打架似的死活往您兜里塞呀、啊、只能接受。事情过去之后埋怨自己，要什么事儿啊，我跟黄世仁似的放高利贷。第三次找您借钱，不是这数了啊，大数了。对，人说好了不白用您这钱，比银行利息还高。打过两回交道了，您绝对不会怀疑对方的人品，又得人缘，又赚利息，何乐而不为？乖乖把钱拿给人家。这回跟前两回可不一样了，说好了3个月还，一个月没见动静，3月不见人影，打个电话吧，不好意思提钱的事儿啊，您不提人家也不提。哎呀，最近怎么样？那什么，我也挺好的，没事啊，回见，干，挂了。没提钱的事儿就挂了，您还安慰自己呢。哎呀，人家可能是遇上点难处，咱别催得太紧。过了半年还没信儿，这回坐不住了，兄弟，那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对方不高兴了， 不就那点钱吗？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不是说好三个月，多一天给你一天的利息，又不给你白借，弄你一大红脸。这回甭说利息了，本儿都回不来了。其实说实话，他不是没钱。我去他们家找过他，我去的时候正撞上他在家里数钱呢，一桌子钱，1000块钱一捆儿。我说你不有钱吗？他说拿走吧，这是公款。说那敢拿呀？是不是？他敢犯错误，我不敢犯呢？还有一种人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，家大业大，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借钱不还的人。跟你借钱的时候明告诉你，根本不缺钱，钱呢都投资了，上外国买海岛了，手头空了，借50000零花。你一听人家这派头，借50000零花，您用脚趾头想都想不到这人能借钱不还。你甚至想啊，他跟我借钱那是我的荣幸，是他看得起我，以后少不了求人家帮忙呢，屁颠屁颠回家给人拿钱去。为什么有钱人零花钱都这么多呀？在有钱人那儿根本没有零钱的习惯，找零钱人不用。我见过一有钱人吃饭结账的时候，8888直接掏出一捆钱来，10000不了了，装零钱麻烦了。那说这借钱吧，一年过去了，钱还没信儿，催催吧。人家告诉你了啊，抱歉抱歉，这两天参加一个会，忙着准备发言稿，明天还你。又过一星期再催，哎呀，出国考察呢，后天回国，回去还你。人家日理万机，您这点钱呢已经耽误人家处理世界大事儿了。以这种人的身份，最后啊绝对不会不还你，但是绝对不会那么痛快。虽然最后一分不少，但是你为这事儿损失的脑细胞没人还你啊。这种人还真不是赖账的人，但是呢排场铺的太大，手头难免拮据，不像您所想象的身上有花不完的钱。多大排场啊，过年为图吉利上5环外放烟花，烟花买的太多了，开的大奔装不下，买一辆商务专门用来装烟花，请朋友去外地旅游，不住酒店，到处买了又别墅，怕孩子在国外上学一个人受欺负，把朋友孩子也送出来俩，生费他包赔礼，买了几张王羲之的真迹，把名字抠了改成自己名字挂在客厅，就为吸引更多有钱人来家里开心。还有一种借钱的方法叫什么呢？先赔后赚，这也是一种借钱的方法，就跟钓鱼一样，想钓大鱼呀、啊，先得准备诱饵。我在酒桌上认识一个朋友，人很仗义，动不动就请大伙吃饭，请大伙洗澡，请大伙唱歌，请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说掏钱结账吧，人家死活不让。这种活动啊持续了一年多，现在分析起来啊，他是想放长线钓大鱼。大鱼真来了，我上东北写剧本挣了点钱，跟他喝酒吹牛说出这件事儿了。没过两天电话过来了，账面需要周转，需要钱冲账，几天就还，痛痛快快20多万27万打给他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后来才知道他在老家就已经建了不少钱，几百万在丹都，为了躲债两手空空逃到北京，白手起家呀，在北京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开了公司。其实这钱都是借钱办的，后来几个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追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总算让我要回来一点儿。 其实我借给他40万，最后损失20多万。后来被公安局抓起来了，丰台给抓走了，判刑15年，剩下钱也泡汤了。这2天呢，又有好朋友跟我借钱，我这人脸皮薄，不好意思拒绝，编瞎话，说自己在外地。现在我一听电话响，我心里就哆嗦，我怕是他给我打电话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。所以说您以后啊，遇上借钱的不想借给他，直接拒绝，省得自己难受。关键是有些时候啊，有2个字说不出口，哪2个字呢？不借。